收听喜汉文学网雅子的译文独享第六集。如何跨出新的窄域，往更坦白、更宽广的散文里走。即使路是如此迢递，只要进入文学的血脉，你与我就开始流动了。在这一集的译文独享中，雅子要与您分享《迢递散文选》，收录喜汉文学奖第五届散文奖的首奖、推荐奖、佳作以及入围与评审等作品，加上首篇喜汉老师所撰写的迢递序文，共30篇散文合集。节目一开始，雅子为您读诵的那一段文字，就是摘录自《迢递》的序文。的确，原本我们是如此陌生，原本我们是各自漂泊的云朵，各自飞翔的蒲公英，各有各的渠道，各有各的途径。因为文学的血脉，我们阅读着彼此，以文字流动着彼此。首奖《躲》，作者陈玉良，高雄人，目前就读于硕士班。原来我打从母亲腹肚里那个浩瀚无边的宇宙成型之时，便是极有耐性的。起初我无法想象，一个生命体如何平白无故地出现，并且以若无其事的姿态藏躲在母亲的身体，彼此究竟各承载着什么，于我而言都是难以想象的。文字一开始，作者回到生命最初来阐释躲的文艺，与母亲的互动，与父爱的牵绊，作者以躲的姿态来爱着。那一年9岁，和父亲玩了一场躲猫猫。我躲在后院里准备回收的某个大纸箱里头，父亲的声音在很远的地方仿佛跟我对谈似的自顾说着话，我当然没出声。而十多分钟后，他的声音往更远的地方去，我蜷缩在纸箱里，全身僵麻，像只蚯蚓在10年泥土里不停蠕动蠕动，藏进更深的地底。几年来，我还持续躲在除夕那晚的夜里。读到这里，您是否也会想着他的父亲哪里去了？作者继续写着，当我睁开眼时，父亲已经离开。那个梦里的我僵直着身体，隔着厨房的纱门往外看，整个后院都是暗的，视线所及只有脚下一小方的光明，脚步快不了，只能以缓慢的速度在梦里移动。后院里有一个大纸箱，我想打开纸箱看看里面是否藏躲着另一个我。 画面却刹那化成一瞬的朦胧，光影交叠飘移，缩成一个小小的光点远去。与这段昏昏漫长的岁月相比，梦的长度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。巧妙地透露作者内心的复杂情感，以及任性与期待的矛盾情怀。这是评审李文义先生对于《朵》这篇文章的一段评语。而另一位评审张默，则以魔幻写实的手法来评论此文。他说，作者多年来仍躲在那年除夕父亲还未离开时的纸箱里，表面看似对生活消极的躲，或者说躲避，却也表达了无法兑现的承诺的渴望，对亲情的积极呼唤。生命没有所谓的永恒，快乐也是，悲伤也是，有多少是我们想抓住不放，又有多少是我们不愿面对的真相。当眼前的天空不美丽了，我也好想要躲避，躲在生命的某一个角落里，妄想着或许在出现的时候就会有好景况。这一篇躲，作者写着自己，也透过文字触及读者的心。接下来为您介绍的是推荐奖作品《父子留影》。孩子夏月便满三岁，我与妻子张罗生日礼物。一段平凡的开场，说着三代人之间的情感。作者何慧冰，来自香港，是一位年轻的父亲。如同父子留影的主题，在孩子满三岁的生日礼物单中增列一本相簿。写实的文字就像现今人们透过社交网站储存与分享照片的习惯。作者写道，这三年来的经历分散在社交网站、电脑硬碟和手机储存卡。第二天我们逐一搜寻，左挑右选，终于凑合出132张，另外有300多张用不上。宣布一张照片用不上，像把孩子遗弃一次。我们一边挑一边心痛，300多次心痛到最后也不痛了，连挑选照片的兴奋也一一磨平。唯独一张拍下了孩子的背影，在磨平的沉静上撞出一道窄细裂缝。从那一张背影照片又发展出一段往事。雅子很喜欢从事人权运动的作者写下的这一段话。他说，其实孩子面对成人处处感到无力，他们或许没有错，但成人有权，因权而威，自以为是。孩子看在眼里，慢慢养成了偏见，不是驯服，事事点头，就是叛逆，事事辩驳。的确，我们是成人的世界，因权而威，自以为是， 若不顺从，就是叛逆。作者看着自己与孩子的合照，兴起寻找旧照片的念头。他透过弟弟寻得了两张父子合影。在数位相片之前，一张张冲洗才得以保留的照片，多一张就有多一份回忆。他写道：找到了照片，换不回记忆，隐约有点感受，浅浅地画了一道在心头。匆匆告别了弟弟，怀着比来时更大的情感即可回家。家门才打开，孩子便奔到面前，嚷着爸爸回来了。我忽然不知如何回应他的热情，只是蹲下看着他，父子四目交投，他也茫无头绪。我们常说自己是最为难的世代，上一代还有旧思维需遵从，需要尊重，下一代却是自我主义高涨的新时代，我们更要用心的去维护，去守护。当作者从过去的记忆走回来，面对自己的孩子时，唯有那一句爸爸回来了，拍一张好不好，才能平复隐痛的失落。您喜欢拍照吗？对着镜头您会不会微笑？若干年后，这都是我们的人生印记。纹是撞击后的图腾。接下来雅子要与您分享的是林嘉桦的佳作作品。因为一场不小心的意外，作者从逃避到面对，借由茶叶蛋的裂纹，说着心里的转折。文章写着：小时母亲曾教我煮茶叶蛋，她的名言是要有美丽的纹身，撞击的力道要轻而稳健，轻轻敲打薄壳，细碎的记忆图腾出密密麻麻如蜘蛛结网的纹刻，网中密结的丝牢牢地粘着母亲对我说的话。总觉得母亲是把茶叶蛋的纹身投射在我和姐姐身上，至今大腿上仍有母亲用藤条鞭打过的疤。希望两个直交的圆球碰撞后，轻轻丢到酱油卤包的酱汁中，奇迹似的茶叶像一首首的千丝漂浮上来，每个句子都在敲点未开悟的我。敲点长大了，肇事之后却躲在车内思索的我。漂浮的茶叶今天是吉凶参半的签文。褐色舒展的茶让我联想到留在车身那细碎的斑驳红褐纹身。作者以细腻深邃的文字阐述肇事逃逸后的不安。当我独自主人翁最后自动到警局报案，双方并达成和解了之后，心里也松了一口气，更为他美丽的图腾而喝彩。如同他的文字，恍惚中这张和解书是漂浮的， 舒展的茶叶，荡着清清浅浅的茶香，那是母亲浸泡茶叶蛋清冽的红茶香。在字里行间，深受母亲身教的影响，让这篇以洗练的文字所书写的小品更具意义。另一篇佳作的作品是由李德才所撰写的《宇宙的光影》。一季盛夏的游泳热潮刚刚消退，泳池冬天淡季已悄然登场。此刻这座位于市区的室内游泳池空荡荡的，显得异常宁静。不同于往常之匆匆来去，我静静地躺卧在池畔休闲椅上，沉浸在这难得的宁静氛围中。作者将结构学的专业领域带入作品，还有巴哈的赋格组曲、欧洲哥德式教堂壁面镶嵌的马赛克彩绘玻璃，让文字内容兼具感性与理性。持之以恒的热爱游泳，如同作者在文章中提及，米兰昆达拉是对的。冬泳的他是如此享受于其中。文字写道：就如此刻，当我心智专一，身体显现最流畅的曲线与速率，宛如漂浮于天体海洋中，几乎可以不费力气地前进。随着运动呼吸节奏更加持续稳定，我的心境也因这幸福的满足而趋于更加宁静。只有从耳塞外传来缓缓而静谧的划水与吐气声，如鲸鱼传递讯息之声波震荡，我想宇宙天体的运动若听得到声音，应当就像这样吧，周而复始，千古如一日。这是一篇极为精彩的运动纪事。此外，入围的作品还有陈新天书写描述脑性麻痹孝子的拾荒男子，陈真以吐司边侧写一位女孩的吐司边缘地带，以及记录着一段人与狗之间由彭于亮发表的在那你不该熟悉的地方，还有来自中国由何军所发表描述腊月28日农历年前到祖先坟上垒坟的细腻过程，自然又流畅。从文字结构，从情节编织，每一篇作品都有独特的动人之处。而借由一棵倒塌的树，以含蓄的情感带出曾经埋在树下的一撮头发与一封诀别书，那是一位29芳华的家人，因为白色恐怖而遭到逮捕，遭到枪杀。这是由江一威所发表的《悼念一棵树》。作者写着，被封锁的记忆是校友间的口耳相传。这棵老树下埋藏着属于那个纷乱年代的最后信物，很多人早已不记得了，年轻一辈更是难以理解。一个花样年华的女子， 在监狱中被关押三年余，最终在一阵枪响后结束生命的悲戚。我不知道那时有没有预知的群众因一个囚犯的死亡而爆发欢呼，但我知道这样一个投身于社运的年轻女子，麻木的社会绝对不会给她些许和善，唯一仅有的是死神微笑的双唇，形影不离。我们知道在历史洪流中有许多往事不忍卒读，回首的夜次竟是斑斑血字。透过散文书写，作者将这一段往事借由一棵倾倒的树浮出，芬芳的泥土使人悲伤。其他精彩的作品，例如描写同性恋者的情感世界，篇名《玫瑰的刺》，他写到当感情获得对方母亲认同时，心中是如何释怀与感动。我想，这更是我们的社会需要学习并且努力的方向。文字是可以历练的，但文字也是最真实的。年轻的作品还有就读于高雄女中的麦文心所发表的《薄壳龟》。年轻的麦文心以她年轻的目光书写老人，很有意思。本书还收录了几位评审的作品，王希成、李文义、张默、古城、谢雨腾、马吉、邱怡清、段华等等。雅子荣幸获邀参与评审行列，共同发表一篇《紫花九重吹》。调地是一种传承，一种寄望。这一本囊括来自香港、中国、马来西亚与台湾等地的文学好手作品，每一篇都值得您细细品味，慢慢咀嚼。读着他人的故事，触动心灵的弦音，由大韩联文化出版的《调地散文选》，雅子在此向您郑重推荐。但愿好书不寂寞。因为节目的关系，还有许多优秀的作品无法在此一一介绍，难免有遗珠之憾。再次感谢本书的所有共同作者，同时感谢为节目录制演奏的留美音乐家吴信娟女士。喜汉文学网雅子的译文独享第六集到此告一段落，感谢您的收听，让我们期待下一集再续。深深祝福您，再会。